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20日，在今天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由于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公司已经逐步分散供应链，而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再度迫使在中国的外企重新审视他们对中国制造业的敞口。上海美国商会本星期一一项调查显示，有1/3的企业打算，如果工厂不能开工，将把业务转移到中国以外。受访企业还将物流问题和寻找替代商供应作为未来2至4周内的最大业务挑战。这项采访调查了109家在上海、苏州、南京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制造业务的企业。随着中国的贸易结构升级，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愈发重要。依据法国外贸银行的预测，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制造业出口份额仅有8%，但2018年已经上升至19%。美国疾病与控制与预防中心网站29日表示，针对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旅游相关信息，认定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泰国以及越南等地已经出现明显的社区传播情景，但是尚未达到旅游警示的标准。美国疾病与控制中心解释说，社区传播意味着有人感染病毒，但是部分个案出现包括感染地点、感染途径不明等状况。该旅游信息还指出，目前美国对中国发出的是3个3级旅游警示，也就是避免所有不必要的旅行，但是对香港则发布1级旅游警示，建议前往该地区采取一般性的预防措施，但不需要取消或推迟旅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月19日发表声明，谴责中国驱逐3名《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声明说，成熟负责任的国家都知道，自由媒体的报道是事实和看法，正确回应应该是提出反驳论点，而不是限制言论。蓬佩奥还表示，美国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像美国人民一样享受准确的信息和言论自由。《华尔街日报》本月初发表专栏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中国官方对这篇文章大为不满，称它是诋毁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抗击疫情的努力。澳门赌场2月20日0时起重新营业，但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并没有消退，生意惨淡，赌台只有原本的30%。澳门特别行政区本月5日宣布暂停赌场营业15天，这半个月来，澳门并没有出现新的确诊病例。澳门41家赌场有26家重新营业，赌客及工作人员都必须量体温、戴口罩才能入内。新规定还包括顾客不可站立聚群在赌桌旁。澳门有80%的收入来自博弈产业。因为这次疫情，有赌场表示暂时歇业的2个星期里，每天大约损失150到260万美元。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即将辞职。据报，与国防部与对华为公司出口限制立场有关。据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约翰·鲁德星期三向美国总统提交了辞呈。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talking about job responsibilities.
今天这一课的内容是人物介绍第四部分，本课着重谈工作职责。
Interview
访谈时间，首先请听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同工程师 Michael Epstein 进行的一次访谈。 Epstein 先生是先锋技术公司的高级系统工程师，我们先来熟悉一下他们会用到的一些词句。
Systems Engineer
系统工程师。
Silicon Valley
硅谷。
Cost Savings
节约成本。
We sell our components in domestic markets and also overseas.
我们公司的产品行销国内和海外市场。
My job was to find ways to cut production costs for the factory we were building near San Francisco.
我的工作任务是为我们公司在旧金山附近建造的工厂制定降低生产成本的计划。
Welcome to our show. We have a new guest today. His name is Mr. Michael Epstein. Mr. Epstein is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corporated. Hello,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It's my pleasure. Please call me Mike.
Okay, Mike.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l, we're located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That's in Silicon Valley, right?
That's right. It's about 4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And what does your company produce?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here do you sell your products?
We sell our components in domestic markets and also overseas.
You're a systems engineer,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What are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My main job is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That's how I became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job was to find ways to cut production costs for the factory we were building near San Francisco.
I see. So you thought industrial robots could provide some cost savings.
Exactly.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us, Mik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ll listen to Epstein 先生如何描述他的工作职责。
We have a new guest today. His name is Mr. Michael Epstein. Mr. Epstein is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corporated.Hello,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It's my pleasure. Please call me Mike.
Okay, Mike.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l, we're located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That's in Silicon Valley, right?
That's right. It's about 4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And what does your company produce?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here do you sell your products?
We sell our components in domestic markets and also overseas.
You're a systems engineer,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What are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My main job is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That's how I became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job was to find ways to cut production costs for the factory we were building near San Francisco.
I see. So you thought industrial robots could provide some cost savings.
Exactly.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us, Mik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Epstein 先生说，他的主要职责就是降低生产成本。正因为如此，他才参与了和国际机器人公司的谈判，因为他们认为工业机器人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转换，请注意听下面的句子。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e manufactur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hat are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What do you do?
My main job is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My main job is to cut production costs.
Industrial robots can provide some cost savings.
Industrial robots can save your company money. Interview.
现在我们继续采访 Epstein 先生。Epstein 先生在北京的一次商展上认识了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
Hello again, Mike.
Hello.
Mike, as you know, we'll be talking with you, Shirley Graham, and Charles Blake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ll be discussing Charles Blake's trip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visit you and Ms. Graham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Mr. Blake came to talk to us abou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ndustrial robots.
And how did you meet Mr. Blake?
I met him in Beijing. I went there to attend a trade show, and he was at the show representing his company. I was interested in the robots his company produces. I thought they might be helpful in our manufacturing process. I invited Mr. Blake to come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talk with us about selling us his robots.
Thank you, Mike.
I went there to attend a trade show, and he was at the show representing his company.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在北京参加一次商业展览。Blake 先生也代表他们公司参加了展览。Trade show, 商业展览，贸易展览。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Mike, as you know, we'll be talking with you, Shirley Graham, and Charles Blake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ll be discussing Charles Blake's trip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visit you and Ms. Graham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Mr. Blake came to talk to us abou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ndustrial robots.
And how did you meet Mr. Blake?
I met him in Beijing. I went there to attend a trade show, and he was at the show representing his company. I was interested in the robots his company produces. I thought they might be helpful in our manufacturing process. I invited Mr. Blake to come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talk with us about selling us his robots.
Thank you, Mike.
Telephone.
听众电话。现在让我们看看有没有听众打来电话。
Let's open up the phone lines and see if we have any callers. Caller number one, 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Thanks for taking my call. Mr. Epstein, I'm a systems engineer too, and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Great. Go ahead.
You said that you were involved in a project to build a new factory. How many factories do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have?
We currently have 4 in the U.S. and 2 abroad.
Where are they located?
Our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and we have smaller factorie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What about overseas?
We have 1 factory in the Philippines and 1 in Mexico.
I see. Thank you.
Caller number 2, you're on the air.
Thank you. Mr. Epstein, I was wondering what product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nufactures.
Well,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office computers.
What kinds of electronic components?
Mostly computer-related.
I see. Does your company currently use robots on your assembly lines?
Yes, we do. The work has to be very precise.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先锋技术公司目前在美国国内和海外有多少个工厂？该公司主要生产哪些产品？他们的生产线上使用机器人吗？
Caller number one, 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thanks for taking my call. Mr. Epstein, I'm a systems engineer too, and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Great, go ahead.
You said that you were involved in a project to build a new factory. How many factories do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have?
We currently have 4 in the U.S. and 2 abroad.
Where are they located?
Our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and we have smaller factorie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What about overseas?
We have 1 factory in the Philippines and 1 in Mexico.
I see. Thank you.
Caller number two, you're on the air.
Thank you. Mr. Epstein, I was wondering what product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nufactures.
Well,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office computers.
What kinds of electronic components?
Mostly computer-related.
I see. Does your company currently use robots on your assembly lines?
Yes, we do. The work has to be very precise.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Epstein 先生说,
Well,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office computers.
我们公司生产电子元件和办公用的电脑。
Listen.
请听下面的短语和问答,并且跟着重复。
At a trade show in China. They met at a trade show in China. Where did Mr. Epstein meet Mr. Blake? They met at a trade show in China. Four factories in the U.S. and two abroad. It has four factories in the U.S. and two abroad. How many factories do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have? It has four factories in the U.S. and two abroad.In Los Angeles. Its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Where i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in factory? Its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在美国是长期在一家公司任职好，还是经常变换工作好？这方面常用的两个词是
Executive
主管人员，经理 Executive
Corporation
公司 Corporation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for you, Gary. The question is, in the U.S., is it better to stay with one company or to change jobs?
If you want to be an important executive in a large corporation,It is probably better to change companies at least once or twice. Large corporations hire at least half of their top executives from outside the company. You should try to stay at each job for at least a year, however. Otherwise, it will look bad.
Here's another email question. What should I do if I want to change jobs?
Well,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keep your skills up to date.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f you aren't young anymore. It is unfortunate, but some employers may think that your knowledge is out of date. Take college classes in your field at night or on weekends or even on the internet.
Do you have any other advice?
Yes, stay in close contact with everyone you know in other companies. Send them friendly emails and cards. Ask them for advice and offer yours.Build up your network. This network will be useful if you need their help to move to their company someday.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break.
In 美国换工作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但是工作也不要更换得太频繁，以免新雇主认为你是一个不安心工作的人。另外，正像 Gary 所说的那样要不断更新你的工作技能，还有要建立维护你的关系网，这样有助于你今后在别的公司谋职。我们再仔细听听这段对话。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for you, Gary. The question is, in the U.S., is it better to stay with one company or to change jobs?
If you want to be an important executive in a large corporation,It is probably better to change companies at least once or twice. Large corporations hire at least half of their top executives from outside the company. You should try to stay at each job for at least a year, however. Otherwise, it will look bad.
Here's another email question. What should I do if I want to change jobs?
Well,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keep your skills up to date.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f you aren't young anymore. It is unfortunate, but some employers may think that your knowledge is out of date. Take college classes in your field at night or on weekends or even on the internet.
Do you have any other advice?
Yes, stay in close contact with everyone you know in other companies. Send them friendly emails and cards. Ask them for advice and offer yours. Build up your network. This network will be useful if you need their help to move to their company someday.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break.
Sentence completion.
下面我们来做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请大家注意听，然后完成下面的句子。
A person in top management in a company is called an executive. The person is called an executive. Try to stay at each job for at least a year. Try to stay for at least a year. If you want to get a new job,It is important to keep your skills up to date. Keep your skills up to date.
Business dialogue. Describing job responsibilities.
商务对话。今天的商务对话教我们怎样向别人介绍你自己的工作职责。今天要介绍商界人士在一次培训班上的对话。他们在对话里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Cultural differences
文化差异
Accountant
会计师
Tax documents
报税文件
Sales personnel
销售人员
Inventory
库存
I train executive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我给培训班的工商人士讲解职工队伍中的文化差异问题。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describing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Sometimes it's necessary to describe what you do at your job. Let's listen to a group of business people at a training session.The trainer asks them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现在就请听这次培训班上的对话。
Okay, before we get started, let's go around the table and introduce ourselves. My name is Rachel Jones, and I'm a cultural sensitivity trainer. I train executive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How about you, Dan?
My name is Dan Alvarez. I'm an accountant at Acme Accounting.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I'm Janine Walters. I'm a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Department Stores. 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My name is George Patowski. I'm general manager at Astro Electronics. We sell TVs, VCRs, radios, that sort of thing.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and I make sure that our inventory is up to date.
Thank you all for those introductions.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上面这几句话都是介绍一个人的工作范围和职责。第一句话中用的动词是 prepare, 意思是准备、筹备。这里指的是填报报税的文件。第二句话里的动词是 handle, 意思是处理、负责。第三句话用的是 to be in charge of, 意思是负责什么、职责是什么。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Okay, before we get started, let's go around the table and introduce ourselves. My name is Rachel Jones, and I'm a cultural sensitivity trainer. I train executive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How about you, Dan?
My name is Dan Alvarez. I'm an accountant at Acme Accounting.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I'm Janine Walters. I'm a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Department Stores. 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My name is George Potowski. I'm general manager at Astro Electronics. We sell TVs, VCRs, radios, that sort of thing.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and I make sure that our inventory is up to date.
Thank you all for those introductions.
Focus on functions. Describing job responsibilities.
语言功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语言功能的实际运用。
Now let's focus on how to describe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下面都是一个人在介绍自己的工作职责时说的话。
Listen to these sentences.
请大家注意听。
I handle sales. 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and I make sure that our inventory is up to date.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的题目是怎样介绍你的工作职责。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escribing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In many situations, you need to describe what you do in your job. In a job interview, for example,You need to be able to state two or three of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And when you meet other business people at a meeting, a trade show, or even at a party, they may ask you what you do in your job. You should be able to describe what you do in one or two sentences. Think of a clear way to describe what you do. Let's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Listen for the expressions, I train and I prepare.
My name is Rachel Jones, and I'm a cultural sensitivity trainer. I train executive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How about you, Dan?
My name is Dan Alvarez. I'm an accountant at Acme Accounting.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This time, listen for the phrases, I handle and I'm in charge of.
I'm Janine Walters. I'm a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Department Stores. 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My name is George Potowski. I'm general manager at Astro Electronics. We sell TVs, VCRs, radios, that sort of thing.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and I make sure that our inventory is up to date.
We just heard people describing what they do in their jobs. Try writing down what you do in your work.Then think of one or two sentences that clearly describe what you do and practice saying them.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由于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公司已经逐步分散供应链，而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再度迫使在中国的企业重新审视他们对中国制造业的敞口。美国商会本星期一项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打算，如果工厂不能开工，将把业务转移到中国以外。受访企业还将物流问题和寻找替代供应商作为未来2至4周最大的业务挑战。这项调查访问了109家在上海、苏州、南京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制造业务的企业。随着中国的结构升级，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愈发重要。据法国外贸银行的预测，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制造业出口份额仅占8%，但2018年已经上升至19%。该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近年来，其他地区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有增无减。美国疾病与控制预防中心网站20日表示，针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旅游相关信息，认定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泰国及越南已经出现明显的社区传播情况，但是还没有达到旅游警示的标准。美国疾控中心解释说，社区传播意味着有人感染病毒，但是部分个案出现包括感染地点、感染途径不明的状况。该旅游信息还指出，目前美国对中国发布的是3级旅游警示，也就是避免所有不必要的旅行，对香港则发布1级旅游警示，建议前往该地区采取一般性的预防措施，但不需要取消或推迟旅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2月19日发表声明，谴责中国驱逐3名《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声明说，成熟负责任的国家都知道，自由媒体报道的是事实和看法，正确的回应是提出反驳论点，而不是限制言论。蓬佩奥还表示，美国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像美国人民一样，享受准确的信息和言论自由。《华尔街日报》本月初发表专栏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中国官方对这篇文章大为不满，称它是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向《华尔街日报》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该报正式道歉并查处相关负责人。他还说，中方决定从即日起吊销《华尔街日报》3名驻北京记者的记者证。澳门赌场20日零时起重新营业，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并没有消退，生意相当惨淡，赌台只有原本的30%。澳门特区政府本月5日宣布暂停赌场营业15天，这半个月来澳门没有出现新的确诊病例。澳门41家赌场有26家重新营业，赌客及工作人员都必须测量体温、戴口罩才能入内。新规定还包括顾客不可站立聚群在赌桌旁边。澳门80%的收入来自博弈产业，因为这次疫情，有赌场表示，歇业期间的2个星期，每天大约损失150到260万美元。分析师估计，即使重新开张，澳门赌场的收入本月将减少80%，要恢复正常，但要等到几个星期之后。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即将辞职。据报，与国防部对华为公司的出口限制立场有关。据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约翰·鲁德星期三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了辞呈。特朗普总统同日在推文中感谢鲁德为国效力，并祝鲁德未来事业顺利。鲁德2018年1月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路透社说，特朗普总统一天前反对一些政府官员进一步限制对中国出口的建议，称国家安全不应该成为限制美国企业海外销售的借口。各位听众，你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月19日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乔战。受到疫情的影响，标普全球评级不久前将其对中国2020年 GDP 的增长预期从最初的5.7%下调至5.0%。另一家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也将中国2020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5.8%下调至5.2%。此外，有人担忧这次的疫情可能会让很多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遭遇到关乎生死的冲击。但是也有人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中国经济在疫情被战胜之后将会在短时间内反弹。随着疫情持续，中国经济将如何逆境求生？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学者与您一同探讨这一话题。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教授夏明。夏明教授您好。
你好。
是。那么另外一位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巡。张巡先生，欢迎您。
您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此外，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此外，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想请教夏明教授，我们看到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两大信用评级机构是先后都下调了对中国2020年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预期之外呢，我们看到北大的一位经济系教授啊，他在匿名接受我的同事黄丽玲的采访的时候，他认为这个 GDP 增长啊，现在我们谈保六那已经是不可能的，那么能不能保五现在也是问题。在您看来，您认为这场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有这么严重吗？
是，因为我看到另外一项世界经济论坛呢，认为中国的今年的一年的恐怕经济率可能会更低。那么他认为第一季度的话，恐怕只有4.5%。那么因为在中国呢，经济增长了，这个速度了，那个一直是一个谜。其实在这个疫情以前，我们也看到中国有一些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早已经就说了你刚才说的，就是说不是说要保六了，保五都难。另外呢，也有就是经济学家呢认为呢，中国在疫情之前，就去年呢，经济增长率呢恐怕也就只有1%到2%，甚至呢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呢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不管怎么样，那我认为就是说中国的那个经济了，在经过了过去，我们也看到从2015年中国的股市的那个崩盘呢，那么就是席次崩盘以后，到今天呢5年呢一直在那个出现那个经济所谓的下行呢，那么它下行的压力呢一直没有改变这种趋势。而且呢，用中国政府，尤其像李克强呢，这些他的话来说呢，是中国政府是各种面对的各种就是问题叠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疫情呢，只是在就是骆驼的背上呢加了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认为，这对中国的经济的伤害，不仅是非常大，而且不仅是短期，而且我觉得是有长期的。
明白。那么想请教张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场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呢？
这个问题啊，其实他们很多专家预测的确是都低于四，比如说像这个Pantheon 分析师呢 ，Fire Beamish 他说一季度真实可能小于2%。那么中银国际的叶炳南先生说呢，是一季度是2%到3%。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重要的一点，你可以参考新加坡和这个钻石公主两个来看一看。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钻石公主号呢，它上面一共有3711人，那么到它是并没有全部检测，现在到了周一的时候检测了1723人，那么其中就有确诊就454人，这个检测中间的这个发病率高达26%，那么到了昨天好像已经达到542人。那么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如果现在你要是把人们放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中，它传染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就问题就来了，它现在目前因为经济上扛不住，它要复工，复工以后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那会不会疫情持续而没有出现拐点，甚至疫情二次爆发？新加坡呢，我们再看看，它到目前为止，到周二晚上，它一共感染了81例，排在中国大陆，疫情之外排在全球排第二位。那么原来的希望说天气变暖以后，像 SARS 一样，它会随着天气变暖，被病毒的这种慢慢消失。现在看来呢，也是个问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今年的。大家有一个谁都不知道的问题，就是说疫情怎么走。那你不知道疫情怎么走，下面你的这个经济影响多大，谁也讲不出来。所以当然也可能很快过去，那可能就好一些。如果要否则的话呢，那这个对中国经济打击是非常大的。
明白。那我们想请教这个夏明教授哈，我们看到这个也有分析认为呢，那么这场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那么中国经济会像2003年SARS 疫情时那样，那么虽然快速的滑落哈，但是它在这个短时间内会迅速的回升到这个正常的水平。那么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潘功胜此前也曾表示，他认为这次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这个长期向好、高质量增长的这样一个基本面。那您怎么看？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您是感到乐观还是悲观？您的理由是什么呢？
对，我对中国的那个经济发展前景呢，不仅是悲观，而且是非常的悲观。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中国的经济呢，在过去5年呢，其实已经进入危机模式。而且呢，我认为呢，中国呢，就是说，尤其是银行业呢，这种债务呢，很多的企业呢，在出现倒闭潮，国进民退了等等。那么我觉得这些都对中国的整个宏观的经济来说呢，都是负面的。所以长期来看呢，不可能有就是重大的就是那个变好。那么那这里面呢有几个呢，我觉得我想提一下，就是说跟 SARS 相比较， SARS 呢在2003年，我们至今也看到今天的这个就是新冠病毒了，那比 SARS 呢要严重的多，尤其它的传染性呢那非常的高，所以现在它影响了20多个国家，那么已经有60多个国家现在呢停止了跟中国的这个人员的来往了，那么它影响那个全球的这个整个就是经济了，恐怕呢是比就是 SARS 要高得多。那么另外因为现在已经它的死亡人数和那个感染人数已经超过 SARS 的那个当时的那个规模了。那么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了，就是说作为那个中国了，目前的这个整个就是经济结构跟2003年呢来比了一个重大的差异。2003年中国刚那个加入那个世界贸易组织，而且中国进入人口红利的这个收获期，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在未来的那个就是近20年呢，那么中国的经济呢，一直呢就是走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但是呢，你如果相比较，就是中国呢，在就是在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那么中国呢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从一个落后国家呢，进入到一个中等一个收入国家，那么也就是说中等收入国家呢，往往呢就是说容易进入一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因为它的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的价格那个飘升，而且中国的土地了，这些价格了，那么也都就是那个增加，所以呢，在过去的那个其实5年呢，应该说更早，从2008年开始了，其实国际的这个生产链条，那么产业链呢已经在开始重组的很重要的就是离开中国，那么到其他的那个周边的国家，比如说像印度或者印度尼西亚，或者像甚至柬埔寨这些国家，同时呢，很多回流到美国或者欧洲。那么今天的话，这个病毒，那么因为已经呢，就是形成中国经济停摆了一个来月了，那么所以呢，很多的就是跨国公司它的制造业呢，已经开始就是那个停摆，比如说像就是那个韩国的现代公司和日本的这个尼桑日产公司了，因为武汉我们都知道是二汽的那个工业的那个重工的那个所在地，所以很多的那个汽车零件呢，都是要靠它的那个就是来提供。所以你看到武汉的封城，那么使得全球的有的跨国公司了，那么就已经呢就是出现停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跨国公司呢，面对这种不确定性，而且呢，就是说，有这么多航空公司已经把中国的航线呢，已经取消，甚至呢，那个取消到3月底或者4月底了才会恢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跨国公司呢，我觉得从那个产业链条的角度呢，也会从中国呢继续这个外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的这个破坏面呢，那么不是一个短时可以像2003年能够恢复的，我认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破坏。
嗯，明白。那么张修先生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比较同意夏明教授的看法，的确是这样。现在和2003年的非典的时候没有办法比，就是说 目前在这个整个中国经济是处于一个下行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下，就好比说一个人呐、啊，他得了两种病，一种糖尿病，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这个比如败血症。那么糖尿病呢，你需要加营养，不，你需要那个减少营养。那你因为营养过剩会对糖尿病人是危险的。那败血症你需要加强营养，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变得非常难办。它复工呢是一种政治决定，那么这种政治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一个冲击？现在是这个，比如说在春节期间，旅游业和它的这个服务业基本上呢，损失七天就损失10000亿，相当于 GDP 1%。去年中国 GDP 将近100万亿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而现在服务业占的比重在全整个 GDP 中占到54%，那么这种冲击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两种，这一个是经济的冲击，经济的下行，再有一个呢是这个。这种疫情的到来，这两灰犀牛和黑天鹅的叠加，就造成现在是很难有一个有效的策略让它能够重新的恢复这个经济的元气。
嗯，明白。那想继续请教张群先生啊，您认为对于这个一般的民众来说，如果这个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的话，那么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呢？
这个从民众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因为现在比如还是我跟那个非典的时候相比，从非典的时候老百姓呢，他的负债率，当时普通民众负债率大约是在16%左右，那么现在呢他的负债率已经达到53%，主要是因为这个房贷呀、啊、他房地产方面呢他的负债非常高。那么如果你现在一直延续目前，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你现在不复工的话，那么大家都没有收入，没有收入，经济停顿，大家没有收入以后呢，这个很多人他就没有办法去付这种按揭，没有办法付按揭，无法还债，那么金融风险就变得非常大。那么金融变得非常大以后呢，它而且现在目前经济整体上是一个滞胀的趋势，也就是说经济不再增长，已经到了30年的最低。但是呢，由于政府中国政府2008年以后的一个印钞政策，让这个不断的印钞注水，让这种通货膨胀率变得非常高，所以呢变成一种滞胀，也就是说经济不增长，但是这个货币在贬值。那这种情况下呢，很可能啊，就有一大批中产阶级，就从中产阶级一夜之间就变成富翁啊，富庶的富，就变成了负债的这样一个群体。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无论甚至这种经济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一种社会问题、稳定问题。
嗯，明白。那我们想来请教这个夏明教授啊，我们看到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消息，已经现在有这个至少300家中国企业寻求总额至少达到574亿元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贷款，那么以求能够缓解疫情对于这些企业带来的冲击。甚至我们已经看到有报道在讨论中国是否可能会迎来一波这种所谓的企业的倒闭潮，那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受到的冲击恐怕是最严重的。那您怎么看这样的担忧？您认为如何才能避免这种中小微企业受到重创，甚至出现所谓这种倒闭潮的局面呢？
是，这里边呢也跟刚才张群先生讲的，就是个人负债了是有关的。如果说个人呢，现在就是尤其是中国的中产呢，成为房奴了，那么有就是暴露那个债务中了，那么形成巨大的风险，那么有可能面临的就是破产了。那么同样的，中国的就是企业了，不仅是中企、中型企业或者小型企业了，那么甚至大型企业了，其实呢，负债率呢都已经超过了个人的负债率，因为中国的就是各种企业了那个大量的用杠杆，而且刚才呢，跟就是张群先生讲的，那么从2008年开始，中国呢一直呢就是印钞票，而且印钞票了，中国的那个就是印钞了广义货币了，跟那个国民经济这个整个总产的这个相比，已经达到了将近300%了。而那个唯一的一个就是在我做研究2018年呢，我在那个当时比较的时候呢，那个就发现了只有黎巴嫩呢，那么比那个中国要高，就是这个货币了跟那个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了。 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它的印钞呢，那么是在全世界了，那么是就是独一无二的了，尤其在大国里面是最高的。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黎巴嫩呢已经崩溃了，那么它经济呢已经崩溃，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恐怕印钞最高的，那么就是中国现在在那个就是那个独占鳌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就在于，中国的那个企业，那么负债了非常高，那么负债非常高，用各种杠杆。那么如果他们的很多的就是那个债券和他们的就是抵押，他们有时用债券抵押，有时用他们的房地产抵押。那么这些呢都急剧缩水。刚才我讲到2015年的这个股市崩盘，和现在在过去的五年呢，房价呢其实也在出现缩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多的企业呢就必须的就是要应对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债务。那么如果现在出现就是政府了去干预了，政府干预了有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政府的这个整个干预基本上不会去那个倾斜到就是私营企业的，那么更不会倾斜到私营企业的中小企业的。所以呢，他还是用那个国家的那个行政手段呢，通过政府的各部门呢，然后把钱呢分下去了。那么其实很多时候呢，在里面贪腐了，或者用到国营企业或者共和国的长子上面呢，那么其实没有倾斜到一个中小企业。而问题就在于，中国的中小企业是就业的源泉，所以在过去国进民退的情况下，今天呢，在面对的这个疫情，而且刚才张平现在讲的也非常清楚，就是在于，我们的那个看到这个疫情呢，对中国的服务行业呢打击是最大的，而服务行业呢又是制造就业呢最多的一个部门。另外呢，这个疫情呢，对外资企业呢打击也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外资企业它的生产线呢大量那个依靠很多的农民工，那么而农民工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由于有疫情，由于有封城，由于有封路，他们没办法返工。那么所以呢，许多外资企业呢现在就没办法开工，而且呢，很多这些生产线呢。因为他们有几千人，那么比如说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那么流水线里面作业了，那么基本上他们要开工了，就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就是我认为，中国的中小企业了，从2007年那个出现倒闭潮，那么一路走来了，因为中国的那个货币的变化，由于那个工人的这个社会保险的这个那个交税的增加，然后在那个国进民退的出现，今天的这个病毒了。那么我觉得给就是中小企业了，确确实实是几重的打击，而这次打击呢，我觉得恐怕是致命的一击。
明白。那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夏明教授也提到啊，不仅仅是中国的这个中小微企业，那么在中国的一些海外的企业，那么他们的这个特别是供应链，那么受到的冲击也是很明显的。那么我们看到有报告说，一些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外国企业啊，那么正在考虑是否要加速把这个供应链移出中国，那么移到其他的这个地方去。那么想请教张群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应该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这种受到这种重创啊也好，或者说所谓这种倒闭潮也好，您的看法？
现在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疫情怎么发展，就跟我刚才说的哈，如果说疫情要持续，比如说你现在按以一种政治行政手段的方式说让企业复工，而复工就创造了一个大量的人群群体的互相接触，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内，那这样的话呢，如果继续造成了感染，而新加坡呢，刚才我说它的这种目前的疫情说明什么呢？这种病毒它与这个非典的时候有一个不同，就是它在一个热带的环境，比较炎热的环境下，它仍然能够不断的传播。那如果这两项要是产生一种疫情的一种持续的延续和这种甚至二次再次爆发的话，那就会造成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你这种复工，你这种恢复经济没办法做。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行业冲击是一波一波的，开始的时候不让上班，那么在家待着，那个这个节日期间呢，对旅游业啊服务业冲击非常大。那接下来这种复工如果产生这种危险的话呢，那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制造业。而现在目前来讲，实际上美国这边已经讲了说，大概是一季度的时候，美国受到冲击是在40到80亿美元。那无论是苹果电脑还是这个什么日产汽车，都是因为供应链的问题受到的这种影响。那么所以说现在到最后到底是受到多大冲击，我觉得还是看疫情，那很可能会非常糟糕。
明白您的看法。那我们想请教这个张巡先生，我们刚才 这个有这个网友提到了，说这次的这个疫情哈，其实不仅是冲击了中国的经济，对全球经济其实都有这个影响。那么想请教您，您认为这个不只是中国，我们看到这次疫情，那么给美国的经济也带来了挑战。我们看到前不久有报道说，这个标普哈预计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将被拉低1.2个百分点。此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也表示说，这个美联储正在密切的关注这个中国的这个疫情，但是他认为目前评估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还为时尚早。那您怎么看？您觉得这场疫情对于美国经济可能会带来哪些这个重要的负面的影响呢？
我们现在呢对美国这个武汉疫情对美国经济到底有什么影响，其实我们还没有特别的感受到。可是呢我们从股市上，从一些苹果电脑公司啊等等的苹果公司等等这些公司运作上呢，其实你已经感觉到了。我觉得第一大冲击呢主要来自于供应链的问题。我这边我就有一个朋友，他不过就是一个在深圳有一个厂子，每年出口美国大概200万美元，他这第一季度手里拿了40万美元订单，就下不出去，就没有办法。这个，那么美国这种大企业，那遇到的问题就更严重了。那供应链的冲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这样从另一方面讲呢，也促使美国他把供应链向中国以外，比如说东南亚呀、台湾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等等来进行转移，做结构性调整。长期来讲，我觉得反而倒是一个可能。去年川普总统希望美国的企业尽快的调整供应链，倒是因为这次疫情做到了。不过我现在看预期呢，如果说是在近期供应链的冲击方面呢，肯定会有一些，比如说你的产品供货问题啊，你的价格问题啊，都会有影响。那么在这个美国有大量的，大家知道现在已经慢慢都知道，美国有大量的金融这个金融投资在中国。那么比如美国的养老金呢，昨天还报加州养老金公司，他就是说把钱这里边 portfolio 里面就放了一些中国的公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这边它的整个经济的业绩不好呢，也会从中长期上对美国的这个养老金产生一种影响，那么对华尔街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明白。那么想请教夏文教授您的看法。
对，我认为这个就是疫情呢对美国的经济了，有的是负面的影响，有的呢其实还会是带来好的影响。当然刚才张鑫讲到，就是因为中美呢本身就面临着那个部分脱钩，那么这个呢肯定会加剧了就是美国呢跟中国脱钩的步伐，那么对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呢恐怕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昨天呢那个整个股市呢那么下跌了那个就是100多个点呢，就是道琼斯指数了，因为苹果公司的业绩呢受到影响，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然对美国的一些制造业呢是有冲击的。另外呢就是说中美贸易协定的执行，因为有这种不可抗拒力了，可能中美贸易的执行呢也会进行某些推迟。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美国的那个粮食、美国的农产品出口，我相信呢反而呢会那个增加，而不会受到影响。另外呢，许多的美国的一些采购，包括美国的医疗用品、美国的医药，那么这些呢，我觉得恐怕呢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另外呢，当全世界各个地方都不那个安全的时候呢，基本上资本呢都会马上往美国回流。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的这个资本呢反而呢会显得更充裕，这点对美国呢可能呢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有一点呢我可以想指出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邮轮公司呢基本上是由美国在那个控制的，尤其是你看像那个卡利姆这个就是邮船呢这次呢陷入很多的危机，日本的邮船像那个靠岸那个就是柬埔寨的就是他们公司的。那么现在这个有2000多万的这个游客了，那么这个就是大的这个一个旅游业了，肯定是遭受着重创。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尤其我们在纽约了，那么美国的旅游业了，全球的旅游业了，也都会遭受重创。所以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有预测，第一就是说今年的全球的一个增长了不会超过2%。另外呢，可能这个美国和全球呢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衰退。
好的，明白您的意思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不得不打断和嘉宾的这个讨论。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教授夏明以及国际商业投资顾问食品人张寻参与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的深入的分析。我是乔战，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